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到八节。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9, verses 1 to 8.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上帝，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在地上执事的信息。你当时教导你的门徒，今天你也教导我们。我们求你坐在父的右边，你对我们说话，解开你话语的奥秘，照亮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得着心意更新变化的祝福，知道我们如何在地上按照你的旨意生活，让你自己能够得着荣耀，让你的国降临，如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其实马太福音是马太做了一个非常精密的安排，非常清楚的结构。在第四章的最结尾，二十三节，第四章二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经文。第四章二十三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然后你就一直看这个经文，看到第九章的结尾，第九章三十五节，第九章三十五节是这样讲的。第九章三十五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你看到这两句话几乎是非常相同的，他都讲到两件事。第一个，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他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二件事，他医治所有的病痛。所以这两节经文，第一个在第四章的结束，第一个是在第二句话是在第九章的结尾。在这两句话的中间穿插了两个很大的部分。当然我们知道第四章结束就是五六七章，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结束了以后，八九章就是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然后就是 这两节圣经就把 这整个两大个部分的经文包含在中间。好像是我们今天去看电视，电视通常它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的时候，它通常会用一个广角镜头看这个全面的事情，然后完了以后他再用这个望远镜头把细节的部分告诉我们。篮球赛也好，或者是足球赛，都是用这种方法的。同样的，这也是马太用的手法。所以那两节圣经好像是一个广角镜头，完了以后他再用望远镜头很细的讲。所以第一部分的登山宝训就是在讲到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耶稣在地上教导的就是这个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登山宝训。那么八到九章就是讲到耶稣在地上医治各样的病症，他医治了所有到他面前来的人。但是马太子选了一些例子来告诉我们他整个医治的神迹的事情。那么当然在这个医治的神迹的记录的背后，它是要启示 跟教导他的门徒，告诉他神的国度是什么，耶稣是要来做什么事情。这个八到九章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经文的这一部分。这八到九章里面总共他讲了九个神迹，这九个神迹呢，马太非常有组织性的分成三组，每一组有三个神迹。第一组的三个神迹跟第二组的三个神迹中间，它有一段叙述文，就不是讲到神迹，他讲到说要跟随门徒的代，跟随基督做门徒的代价是什么。然后第二组的三个神迹跟第三组的三个神迹之间呢，又插进去了一段不是讲到神迹的事情，是讲到呼召马太。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文是按照一种非常清楚的结构性，在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作者要传达什么思想。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六个神，是第六个医治的神迹，是第二组中的第三个神迹。当然我们知道，除了他是要医治当时的病外，最主要的耶稣是在教导启示，他是那个君王，他来到地上，他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度，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君王。所以他借着一并赶鬼来启示这个，但是实际上他也是在让他的国度在地上开始实现，真实的这个君王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九章一到八节这边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讲到耶稣他从他的医治的大能上面彰显了他赦罪和赐新生命的权柄。他不但有一个权柄他赦免人的罪，他还有权柄他赐下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在这边教导一个，不只是把一个人医好，他在那边教导一个他的国度的救恩是什么一回事。他的国度救恩就是要赦罪赐下新的生命。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它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它忽然跟上面的叙述做了一个转换，所以一个场景的转换，好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这一个叙述完了以后会换一个场景，演话剧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会一幕关了以后再换了一个景象，那这边也是这样，换了一个场景。然后第二节耶稣就开始彰显他赦罪的权柄。第三到五节文士心里面感到不服耶稣的权柄，所以耶稣就向他们提出了问题。第六到七节呢，耶稣他就医治了那个瘫子的病。第八节描述了旁边所有人看到了耶稣医治的神迹他们的反应。那很奇妙的一点，这个事件中只有一个人在说话，就是耶稣。文士法利赛人跟那个瘫子 他的朋友没有人在说话，只有耶稣一个人在说话。这是一个马太非常特殊的这个编写这个他所要传达的信息的方法，他把很多的细节都忽略掉了，他让我们专注在耶稣的话上面。第一节说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这边是讲到前面他就上了船，在船上不是发生风暴，现在渡过海到这个地方来，他回到了他原来开始执事的地方，重复了前面的情节。然后他到了对岸，在加利利这一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他回到了自己的城里面，当然是自己的城就是指那个加百农。耶稣回到了他一开始执事的所住的地方，马太福音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他开始的执事就是在加百农，所以耶稣又回到他那个地方。第二节说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所以耶稣第一次在马太福音里面彰显他赦罪的权柄，摊子跟他抬来的人成为这边的主角。但是马太说耶稣立刻就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赦免了摊子他的罪。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显然这个摊子是来求身体的医治的，但是耶稣没有先医治他的身体，先医治了先赦免了他的罪。显然他的瘫痪的病跟他的罪有一个直接的关联，这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问题。那么同样的，马太这边省略了很多的细节，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只说有人，也没有说有多少人，如何把摊子带到耶稣面前他也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马太要这样做。马太他有一个最主要的主题，从登山宝训结束以后，他就要一直在证明耶稣君王的权柄。因为在登山宝训结束以后，别人听到了耶稣的教导，说哦，这个人的讲话跟别人不一样，跟他的文士不一样，他讲话有权柄。因为在登山宝训说幕后你看到我的时候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他是以一个非常有权柄的口气在那边讲，他指责法利赛人的错误。所以这后面就有一个主题，就一直要证明耶稣的权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一直到整个马太福音结束第28章，马太福音都在讲这个主题，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耶稣到最后讲。所以这个主题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除了这个主题以外，还有其他非常丰富的启示放在这个经文中。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摊子他为什么生病，是什么原因造成他的病，但是我们可以推论摊子和抬他的人的心里面知道他的根源，他的生病的根源是他的罪。因为这是当时的人一个普通的看法，疾病是罪的结果。因为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第9章，那个门徒看到一个瞎眼的人，就问耶稣，哎，这个人他瞎眼是他本人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造成的？那耶稣说都不是，而是为了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生病不一定都是跟这个生病的人本身的罪是有关的，神也许有其他的目的，但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对人类的罪的一种果效，活生生的描述。当人生病的时候，也就是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在生病的时候想到神在告诉我们，这都是人类罪的根源。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生病有许多时候也的确与人的罪有关，经文我就不去念它了。同时我们记得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记的朋友，那几个朋友都是认为约伯的遭到的苦难，他的病痛都是跟他的罪有关。这就是当时的那个社会文化，特别是犹太教的那些的看法。当然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科学发达，教会充满了成功神学，这个健康医治福音的话，我们很少会用这种观点去再去看我们身上的疾病。马太在这边说耶稣见他们的神迹，看到他们的信心。那为什么说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呢？可能耶稣可以看到他们心里面，当然这边是讲的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但是就讲到他的那个朋友，因为我们知道在其他的福音里面描述了有那个4个朋友抬着这个摊子去找耶稣，结果 那个房子都很多的人，那个人都进不去，他们就爬到屋顶上，把那个瓦弄了一个洞，把那个摊子掉在耶稣的面前，这些人都没讲话，耶稣只坐在那边，忽然一个摊子就在他的面前，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的确这个信心是他的这四个朋友展现出来，但是那个摊子的信心呢，他都没有动啊，他只被那些人弹，但是是他的罪被赦免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只有神才知道人的内心的信心，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这个摊子他虽然没有动，但是他那一天他必须要在所有的人的面前要展露他身体的软弱，他的瘫痪的情形，等于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公开的展现他身上的罪，这是真正的一个很谦虚的状况，这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贫穷，但是这是一个属灵的祝福。耶稣看见了他的信心，他没有说一句话，他的朋友也没有说任何话，但是耶稣看见了他的信心。那么改教家加尔文说，许多不配的人也常受到基督医治他们身体的疾病，就好像神叫日头照歹人也照义人，但是除了信心之外，神是不会用其他的方法与我们和好的。这里的他加尔文说是一种体育法，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就表示耶稣不但看到了那些他的朋友，并且看到了他的信心。因为加尔文的意思说基督的医治在那个时候他包括了很多人，医治他们的身体的疾病，也包括了很多不信的人他也医治，但是唯有借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的，耶稣才会与他与神和好，他的罪才会被赦免，因为信心是唯一赦罪的管道。所以这个摊子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他本身的信心而非靠他朋友的信心使他得救。因为的确也有很多的圣经注解是这样的解释的，其实那样解释是有问题的。耶稣对这个摊子说，小子放心吧，那小子这个意思原文就说小孩，小孩你放心吧，非常亲密的称呼。放心英文翻的是叫 take courage， 就是刚强起来，你不要怕，小孩你不要怕，这是一种非常温柔充满安慰和鼓励的话语。因为耶稣知道在当时的社会上，这些摊子他们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是被看为是有罪的，是不洁净的，他们背负着心里的罪疚，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罪人。他相信耶稣具有神的权柄，他具有能力，但是他害怕，因为他不知道耶稣会不会医治他，因为他来到了圣洁的神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放心不要害怕的意思。耶稣对摊子的回答更告诉我们，这位患瘫痪病的人他在属灵上也是瘫痪，他知道自己的罪是疾病的根源，当然虽然不是是绝对，但他知道他自己的病是疾病的根源，所以他感到非常有很多的罪疚，所以耶稣就赦免了他的罪。那么在马太福音中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他的病得医治都跟信心有关系的，譬如说百夫长的信心，还有血漏妇人的信心，还有医治两个瞎子他们的信心，还有那个十五章迦南妇人的信心等等，都是他们罪得赦免的原因，是因为借着信心的。所以这个瞎子这个摊子他本身的信心是让耶稣赦免他的原因，耶稣宣告他说你被赦免了。加尔文说耶稣在这边似乎他在应许一件与这个 我们从表面看那个瘫子所求的身体的医治完全不同的事情。他但是耶稣在这边他先除去了疾病的根源，同时他也在提醒这个瘫子他身体的疾病的根源，他应该要按照这种方法去祷告，去祈求他的医治。那么加尔文对这段经文做了这样的应用，他说人通常不会去想他们所遭到的苦难是出于神的管教，除了想要减轻肉身的痛苦之外，他们什么都不想要，并且同时完全不会想到是他们的罪，就好像一个生病的人不去想他得到的是什么的病一样，只想要减轻眼前的痛楚。但是若要从各种的邪恶中被解救出来，唯有神与我们和好。所以加尔文在这边是说，你要病得医治很可能跟你的罪有关，所以你要先去为罪悔改，把这个病的根源除掉。接着加尔文说，因此圣经中通常一般的说法是，当祈求减轻神的管教的时候，先要求罪的赦免，这是一个适合的祷告的顺序。当痛苦的感觉提醒我们的罪的时候，首先我们留心祈求饶恕，当神与我们和好的时候，他就会收回管教我们的手。所以我们通常生病的时候，我们很难起口去叫别人认罪，我们只是祈求身体的医治。但是加尔文说这边有个顺序，你必须要去祈求认罪悔改。第三到五节，看啊，中文没有那个看啊那个字，看啊就是哦，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在那个时候，其实文士、法利赛人都坐在耶稣的旁边，其实他们都没有说话，但是耶稣知道。原文是看见、注意到或者意识到他们心里面在说什么。有的人说他们可能身体的语言等等的。但是其实这证明了耶稣的神性，因为马可说是耶稣的灵他知道，所以耶稣他的神性是无所不在的。他们认为这些法利赛人认为耶稣赦免罪就是在说健忘的话，健忘不是说我们那个忘记事情了，健忘的话是超越本分的一种狂妄的话语，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神才具有赦免人罪的权柄，所以耶稣说他赦免罪，就是等于说他自己是神。耶稣在一直在这边第一次非常惊奇的说，马太说看啊，这是一桩惊奇事，因为耶稣在这边他正面的挑战文士和法利赛人。以前他只是指责他们在登山宝训指责他们说错了，他这一次正面的和他冲突，他们还没讲话耶稣就指责他们。但是到了十九章，这个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就形成了马太福音中的一个中心的事件。当然在这个地方的文士也还只是在那个时候加利利海边的那个乡下的会堂里面的律法教师，他们还不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些重量级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到后来那些重量级的文士法利赛人都起来反对耶稣，也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一方面耶稣在这边对他们这些文士的内心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他一方面他是要启示和教导人他是那一位有赦罪权柄的神，他是耶和华。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主耶稣的使者，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他要将，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耶稣名字的意思，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二十二节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耶稣宣告那个摊子的罪被赦免了，他在教导和启示那些人关于他自己，他是神，他是耶和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每一次他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他就告诉他是那位，他是与神，神在他们中间。耶稣向文士提出的那个问题是，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其实很明显，既然赦罪是神的权柄，只有神才可以做的事，那么当人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去赦免其他的人的罪。但是医治一个瘫痪的人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两件事对人而言都是不可能的。但耶稣在这里面其实他问的是，说你的罪赦免了，或说你的罪，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说你的罪赦免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当然他不能说，因为那是神的权柄。如果他说你的起来行走，他不起来行走，这也很难的事情，两个都不容易分的。法利赛人文士的神学告诉他们，疾病与罪是不可分的，所以有能力赦罪的是神，那么有能力医治所有疾病的人呢，也一定是神。所以耶稣就顺着他们的思路，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出不来了。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如果我可以医治瘫痪，我也有赦罪的权柄。那么他的宣告就摊子的赦罪，他就不是在说健忘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提一下，当每一次神在宣告的时候，或者在审判的时候，他有两种意义。一种时候通常是在法庭里面宣告，哦，你是一个义人，你是一个罪人。那还有一种是一个君王权柄的宣告，因为他有君王的权柄，他在当时他就可以宣告他是义。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君王的权柄的宣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是说，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是有的时候耶稣不一定会医治他们的疾病，圣经和教会历史中有许多非常敬虔的圣徒，神也没有医治他们。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保罗身上那根刺，耶稣他求耶稣，耶稣也没有医治他。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讲道非常有名的讲道家叫做施布真，他一生都一直受了很多的病痛，他还有很严重的这个忧郁症，他还没有得到医治。但是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他生活上结出圣灵的果子，从软弱中显出神的荣耀，在病痛苦中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在圣经上看到的。但是今天所流行的健康财富福音，成功神学和民间宗教求富贵平安的思想，在许多的教会的中因为没有持守到这个保罗说这个道理的模范，一个种持守到教义的教导，所以我们就把神的福音扭曲了， 去模糊了。所以很多的事工因为这种扭曲之下呢，他就而且在没有一个很严谨的教会体系的制度之下、监督之下，所以把这些对基督工作的错误的认识，凭着一些很粗浅的善心和爱心，一下就把这个福音扭曲了，就传播了出去，以为信了耶稣你就会得到身体的医治。其实在这种样子去看，事实上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不自觉的他们没有去顺服基督的权柄。六到七节讲到这个瘫子得医治，耶稣说，但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去，那个瘫子就起来回家去了。所以耶稣不但赦免了那个人的罪，他也医治了瘫痪。耶稣用话赦免他的罪，耶稣也用他的话医治他的病。耶稣并没有说啊，你的病得医治了，耶稣就直接命令他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瘫痪的人不但起来行走，而且他还有力量拿着他自己的那个褥子回家，所以他真的是得到医治了。所以耶稣做这个目的是什么？他说是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的国度已经建立在地上，所以他的赦罪权柄在地上施行，他医治病人，他赦罪，就搞得他在地上已经有权柄了。他不仅是救恩的执行者，因为他是那个圣约的中保，他更是救恩的作者、发动者，他是那位神，他同时也是那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耶和华。所以他蛮有丰盛恩典和慈爱的，对那位瘫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起来这个字在希腊文，如果你去查，很奇妙，它跟复活是同一个字，在许多地方它用到复活。马太十章八节讲到耶稣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那个复活就是这个字。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跟二十八章用同一个字讲到耶稣本身的复活。罗马书六章二十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个复活同样的字，起来，从死里起来。这正是马太描述的那个瘫子得救之后的情形，他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不但如此，他有能力而且愿意去顺服基督的命令，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你记不记得前面的那个大麻风病的人，他被医治了，耶稣叫他不要跟别人讲，但是他没有听耶稣的吩咐，这个没有说一句话，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顺服是新生命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样式。这边有一个福音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宣告人的罪被赦免了。为什么他可以赦别人的罪？当然我们知道他是神，其实这是因为耶稣他的死替我们承受了罪的惩罚。我们每个人都冒犯了律法，我们没有能力遵守律法，他替我们承受了律法的惩处，他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一个代赎的赦罪的原则。我们的系统神学称它为这个耶稣叫做被动的顺服（ （passive obedience），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因为为什么叫 passive obedience？ 因为这是一个负面的，这是一个律法惩处方面的，你必须要满足它，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他又是公义的，所以他用他的儿子来承受这个律法的惩处，律法的负面的惩处。但是还有一个正面的，律法要要求我们能够成为义的，但这也是耶稣替我们完成的，这叫做主动的顺服 active obedience。 耶稣一个人的义行让我们借着信心让我们全部都是义了，所以耶稣就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耶稣赐给我们一个生命，借着信心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下恩典之约的祝福。所以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神学的教义，而且跟我们的救恩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关联，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工作。第八节说，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上帝，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所以这些人都很敬畏耶稣的权柄。如果耶稣只是跟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免了，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罪赦免呢，表面上你看不出来的。但是耶稣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吧，那人就起来就行走。他们的结论就是，哦，这个人有权柄，他可以医治人，那么他一定有能力赦罪权柄，这是人无法做到的事。他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个人的权柄一定是神所赐给他的，因为他们说是说这个耶稣是人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不认识他的神性，这时候并不是人知道他是神在肉身中，也不知道他是神与人同在，所以这些人的反应是很惊奇的。但是这个惊奇这个字中间有一个意思是敬畏的意思，这个敬畏是一种在经历上认识到耶稣具有超越的能力和权柄的反应。当门徒看到耶稣在斥责风浪的时候，他们就用了这个字。当门徒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的反应也是这个字。当耶稣和群众看到耶稣叫死人复活以后的反应也是用了一个字。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二节和十章二节，哥尼流敬畏神就是这个字。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说，要存诚实敬畏主，就是这个字。所以这里的文士呢，它代表了一种人，他们惊奇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但是他们却要把基督除去，从他们的生命中除去，因为他们基督的来到挑战了他们的权柄。当然也有人很惊奇耶稣权柄和能力，但是他们看看就走了，看看热闹就走了。但是只有耶稣的门徒不但是惊奇而且敬畏基督。所以使徒保罗在教导哥林多后书，教导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应许我们要住在我们中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样子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敬畏就是这个字。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当恐惧战惊就是这个同样的字，畏惧。敬畏主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生命的特质，敬畏主是基督徒新生命所有行为的根源， 敬畏主是基督徒与本性征战的原动力。我为什么要征战我身上的罪？因为我敬畏主。为什么要跟世界的价值征战？因为我敬畏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基督徒之间相处的关系的基础，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原文是说，在敬畏基督之中彼此顺服，所以你的思想一直要沉在那个敬畏基督的心里面，你才会去彼此顺服。当你跳出来受到捆绑的时候，你是不会知道的，是不会顺服的。所以他说你要在这个敬畏基督中彼此顺服。所以这一段医治瘫痪人的经文是教导我们，基督医治的大能彰显了他赦罪和赐新生命的权柄。罪的赦免和新生命的赐予是福音最核心的祝福。我们在本性上，我们都跟那个瘫子一样，我们没有能力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基督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从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才会产生那个信心去拥抱基督，去回应福音，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道理中慢慢慢慢的成长，敬畏主，顺服主的命令，能够在成圣的生活中成长。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医治瘫痪人的经文，你安慰瘫痪的人，你也安慰我们，你说放心吧，起来，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求你继续的保守你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的能力，好知道如何的跟随你，做你的门徒，在生活的遭遇中真实的认识你，直到在你的引导之下与我们的本性征战，并且在让我们在认识你的知识上能够成长，知道如何顺服你，使我们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用各样的智慧存在心里，好让我们跟那个瘫子一样，能够听到你的话，我们就起来行，彰显你的荣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